回去问姥姥，就是为什么这么好，我现在才信呢？他就说他为我一直在祷告。他就问我今年多大，我说18岁，他就是为我祷告了18年。我发现当他们不去聚会的时候，我心里会非常的焦急。当他们开始就是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会吃不下饭。我就有一个动力，就是要饭，我也要用神的道去牧养人的生命。
欢迎来到视野访谈录。本次节目我们邀请到肖弟兄来给大家分享。肖弟兄是一位90后的传道人，目前在北方一间教会服侍。小时候在姥姥的影响之下，他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到了青春期，他却非常叛逆，远离信仰，还把金钱当作终极的人生意义。后来一场大病彻底改变了他。从那之后，他不仅重拾信仰，而且成为一名讲道人。在服侍当中，他并没有停留在外在的热心上，而是不断的反思和确认，逐渐建立起对牧养和呼召越来越清晰的认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肖弟兄谈一谈，是怎样的成长经历造就了今天的你。
我算是留守儿童，跟着姥姥长大，就是姥姥把信仰带给我的。10岁受洗，但是不是真的相信。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就是极度的叛逆，基本上是放弃了信仰，叛逆到就是偷偷的这个辍学，就是瞒着家里人都辍学了。但是辍学的时候呢，当时辍学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就是同学们都在那个高考嘛，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人生不只是高考，这个高考又是为了什么，想不通啊、然后就是辍学了嘛。然后辍学之后，然后就是继续寻找人生的意义，就是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大概是生了一场病，生了一场病之后就发现自己的答案是金钱嘛，经济基础嘛，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大概这个意思。生了一场病就发现这个钱也不能解决，就发现有比金钱更重要的问题了，就是生命啊、就是钱也不能给生命意义啊、然后就想还是回到了这个姥姥的这个信仰当中。大概那年就是18岁。为什么对信仰这么的热忱，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离不开姥姥对我的祷告。就是有一天我这个刚信主，就非常的火热，就是有一个心里话，就是感觉太晚了，就是我信的太晚了。我去问姥姥，就是为什么这么好，我现在才信呢？然后他就说，他为我一直在祷告啊。他就问我今年多大，我说18岁，他就是为我祷告了18年。我的这个生命的翻转，我认为和他的祷告有直接的关系。
在确定了你自己要走信仰这条道路之后，什么情况下开始参与了传道服事呢？
姥姥介绍之下，然后去到了一个我们这个市里的一个大学生团契，这个是对我对信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因为从小在农村教会长大，对农村教会有很大的刻板印象啊、就是这个信仰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利。18那一年去到大学生团契的时候，有大学生、大学老师。他们信主，他们在那个爱的氛围当中，在去渴慕真理的时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刚加入团契的时候，我觉得太晚了，就是这么好，真的太晚了。因为这个教会和我之前在社会和学校的那个氛围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地方，氛围非常吸引我，让我就很愿意委身啊。那个时候一个星期几乎5天晚上都会去教会待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去。然后大概一年之后，然后牧者就主日的时候给我5分钟啊，也是一个特例哈、就是给我5分钟让我去操练分享一个信息。5分钟呢，对我刚信主来说，我要预备一个星期，15分钟，后来就半个小时，大概2年以后就1个小时。那个时候，因为他给我这个服侍，所以我每天都要预备，每天都要学，然后我为了主日这个输出。
参与到讲道服事的过程当中，有过哪些挑战或者经历过怎样的困惑？
有一天组织从团契回家的时候，我俩骑着电动车在一个路口，我就问他说，他比我大20多岁嘛，我叫他叫叔，我说叔啊，我说，我发现我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为什么这么努力的去学圣经，去听讲道预备呢？是因为我有服侍，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没有服侍了，那我还会读吗？我的意思就是告诉他说，我发现我对神话语的渴慕是有目的的。而不是纯粹的发自内心的，我们都是人，所以这也是个很正常的现象。当时他是这么回应我的，但是这个并不能给我这个问题带来真实的解答。
后来，肖弟兄看到一位牧者的见证。这位牧者之前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但是他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甘愿放下以前的工作，成为一名全职牧师。肖弟兄从其中得到了解答。
上帝的呼召让他意识到，有比他原来做的事情更有价值的事情，甚至有永远的价值。他说：“什么东西能跟永恒比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呼召保证你是安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明白了神的呼召，当你顺服的时候，意味着，无论你服侍的好与坏，这一辈子上帝会为你负责。”无论是经济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健康的问题，只要你明确了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那你就不要回头的往前走吧。你需要的一切，上帝都会为你负责的。我明白了这个呼召的重要性之后，我就意识到，不要出于我的冲动去服侍。
那么你是怎么确认上帝对你的呼召的？这个过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即便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把我的个人时间都牺牲了，我去讲道，但是讲完之后发现大家都不认可，甚至说你讲的什么呀？下次不要讲了，即使大家对我有这样的声音，但是我心里还是对他们的灵魂有，就是说的具体点，就是对他们与神的关系有强烈的负担，就是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当他们的价值观是世俗的价值观，而不在主里面的时候，我就着急。看到大学生啊，他们同居，他们就是为了钱啊，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会为了钱去借网贷。他们大学毕业了，然后父母说啊，还不找对象，他就说我要在主里找。父母就说你都这么大了啊，你可以找一个不信的，然后你再带他信主呀，为什么这么死板呢？然后就是看到一个姊妹。坚持了好几年，大学毕业留在我们这里好几年都不愿意结婚，但是父母就是百般的这个，催逼，她很无奈的嫁给一个非信徒，然后她现在也不去教会了。这个我每次想到这个事情，我都非常的心痛，很心痛，因为这对她来说就是一辈子呀。当看到这样的现象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动力，就是要饭我也要去用神的道去牧养人的生命。走过这个过程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但是我当时有这个负担，是我不确定神是否真的呼召了我，因为传道人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医生的话，那如果我给别人误诊了，可能给人家的后半辈子带来就是身体很大的伤害，但如果我要做传道人，我就是人家灵魂的医生，就是我要对人家的灵魂负责。我是一个从小很吊儿郎当的人，就做什么事情都。就是不认真，自由散漫。但是当我信主之后，我意识到传道的这个它的神圣，它的重要是在替上帝说话，是在改变人的心，改变人的灵魂。马丁路德说要逃避讲台嘛，要不我就全身心的完全的投入去做。但是什么去支撑我去全身心的去做呢？也真的就是纠结过很多次，我不想混，我想成一番事业。就是我信主之前我要做一番事业，信主之后这番事业成了在教会传道，所以我就害怕我去的教会还是这个样子，我就祷告，我说神啊，不要让我的服侍成为实现我自己野心的一个平台，而是真的在服侍你。当时很年轻嘛，就是19、20岁，这种挣扎是非常大，就是下每次写讲章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就在问我自己，就是我。花这么大时间写讲章的背后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在为什么？是为主努力还是为自己的名声去努力呢？没有人认可我的时候，我还愿意写吗？还有动力写吗？那个时候换到了市中心，然后人数激增，从20、30人，然后激增到了100人。当时 又刚刚开始接触神学啊，然后每一次上讲台的时候啊，先跟大家说个笑话，从后面啊要上台去的时候，看到前面坐满了人，我心里面都有一个心里面遏制不住的一个声音，就是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我就为这个一直在祷告。
肖弟兄对灵魂有着深切的负担，却也对人为的冲动保持着一份清醒的警惕。当读神学的愿望遭遇母亲的不解时，他没有强求，而是俯伏祷告。随着母亲信主，并从阻力变为助力，神亲手开了道路。这一波折反倒成为了肖弟兄心中最笃定的呼召印证。
当时的那个背景就是我妈还没有信主，跟我妈说我信主了啊，她还勉强的支持，因为我姥姥信主。后来我信了一两年之后，我跟她说，上帝可能要呼召我做全职传道。她就是说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你又没有工资哈，也没有什么保障，为什么要这样呢？她就是怎么想都不能理解，啊，甚至她去找我那个传道人那个叔叔哈，说我被他洗脑了，我被他骗了，也不工作了，然后也不去谈恋爱什么的，跟正常人一样，就是这个每天钻在教会里面。然后我就一跟他聊这个全职的问题，就近乎到那个掀桌子的地步。那段时间我跟我的母亲的关系非常紧张，非常紧张，我非常痛苦，就是一个是我最爱的人，因为他为了我跟我爸爸离婚，然后这个一个人带着我，当时一开始的时候住在地下室里面。然后另一面呢，又是我找到了我人生的意义，就是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主耶稣说，人若不爱我，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不能做我的门徒。我就两种情感非常的挣扎，我一方面很想跟我的母亲分享信仰的美好，但另一方面就是一跟他一聊，他又是极度的排斥。那段时间我就读经预备讲到都要把我的门锁起来，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他有时候他出去工作或者他睡的时候，我才能偷偷的读经。当时我一个很痛苦的状态就催促我做一个祷告，就是神啊，如果你呼召了我，无论我的母亲同不同意，我都会跟随你，我都会顺服的。这是我的第一个态度，我想这是神给我的信心。第二个呢，就是我的祷告是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呼召了我，求你怜悯我，给我一个印证，就是让我的母亲信主。因为我当时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真的要全职服侍，我得去神学院装备，那我不能把我的母亲一个人扔下去外地几年，走几年去读书，我就放心不下，我就说你给我一个印证，算是怜悯我，就是让我的母亲信主。祷告了一年之后，然后我的母亲信主了，她是真实的相信，她就把我送到了这个去神学院的火车上，她说你好好学，然后回来之后服侍我们教会。
再次谈起对教会弟兄姊妹灵魂的爱，肖弟兄的言语间多了一份坚定。那份卸不掉的负担，其实是呼召的另一种注脚。神将这份负担放在他心里，同时也把那片待收的禾场交托在了他的生命中。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呼召上帝到底怎么临到我这个呼召的方式，有可能好多人都说上帝会给他一节经文，特别感动对这节经文，但是我没有。也许会说，我以为就是我经常晚上回家，走在回家的那个路上，回村的那个路上，然后突然这个有大光照着我，然后有天使说上帝呼召你出来全职传道了哈，也没有。呼召特别的抽象，到底什么是什么呼召呢？一直没有。但我只知道一点，就是祷告呼召了我，你就告诉我到底我该怎么样去回应你。差不多祷告了一年，祷告了一年，这一年当中，最终让我确定我要全职服侍的，就是我对我们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这个灵魂的爱。就是我发现，当他们不去聚会的时候，我心里会非常的焦急；当他们开始就是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会说的夸张一点啊，但是也事实就是吃不下饭。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我的本性，我是按我本性，我是个非常自私的人。但是当他们就是开始远离信仰的时候，我就不行了，我就非常难过。我虽然跟他们是同龄的哈，但是我那个时候总是有一种像站在他们父母的那个位置上的那种感觉，看到一个孩子他误入歧途了，他跟一个不幸的谈恋爱了，他不去教会了，我就非常的 难过。当他们对神的话语渴慕的时候，但是教会给不了牧养的时候，我也非常着急。就是这两件事情决定了我要全职服侍。
生计的问题怎么解决呢？生计与托付是否只能二选一？肖弟兄在现实里反复摸索，想要踩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金钱的问题，挣扎的时候，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全职服侍了啊？因为教会也没那么多事工，我还是可以去边打工或者边做生意，边两边都实现。人还是很诡诈的，就是又赚钱，然后我做一个富有的基督徒不好吗？做一个富有的传道人不好吗？为什么非要做一个穷传道呢？还会有这种挣扎，觉得还可以呀，也有很多企业家信主呀，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当时听唐牧师讲道的时候说，如果上帝呼召了你，那你如果不去回应的时候，心里就会有很大的不平安。每次一动这个念头，说我代职服侍吧，我去做一个小生意开始，这样我还有更多的自由的时间去聚会和服侍啊。虽然这个理由是合理的，但是我每当这样想的时候，心里都有极度的不平安。那个时候我就完全确信了，毫不怀疑了。
刚才你提到对当时教会的一群年轻人比较有负担，现在你所在教会服侍的是怎样的一群人？
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这个从成都重新回到老家，上帝呼召我啊，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我还是这种心态，我要服侍年轻人。那我知道我们这个地方老龄化非常严重，年轻人很少，尤其我们这个5线的小城市。当时我跟我妻子说，我说我要做一个年轻人的教会，因为我对年轻人有负担，这是我当时的理由。然后他当时说了一个话，对我有个更新，就是你不要给上帝做前设。我们作为神的工人，神的仆人，就是上帝让我们牧养谁就牧养谁。如果上帝让你牧养10个80岁的老年人，你不牧养吗？你能把他们丢下吗？当时，我还是有不情愿。然后回来之后，我们一开始建立教会，就是去年的3月份开始，只有10个人。那10个人除了我俩，剩下有7个人都是60、70岁的，真的服侍不了呀。因为这个，就是跟叔叔阿姨们在一起，他们比我们很近钱，但是。真实的这个共同话题很少。如果我们跟他们说我们的困境、软弱、挣扎，他们很难理解，还是有代沟，很难成为朋友。就是可能只仅仅在教会这个关系，但去到了生活当中，还是会有代沟，而且很难 get 到他们的真正的需要，而且发自内心也会觉得年龄有差距，也不愿意靠太近。25年之前和25年之后哈，我的心态有一个转变，就是21年之前呢，我更像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讲道人，因为我上面有那个叔叔哈，他在遮盖我，他在全盘的去安排、去治理，有任何问题都找他，所以我就只是在他的安排之下，这个星期我讲道我就讲道，什么我都不操心也不管。但是到25年我回来的时候，虽然只有10个人，然后有7个还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啊，当我去站在这个牧人的角色的时候，我就是这个视角就完全变了，要牧养他们，就不只是讲道的问题。而是要观察到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们当他们病痛的时候，他们如何带着永恒的盼望得到安慰。就这个更多的是我开始思考的问题，包括他们养老的问题，怎么在福音当中去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原来我是只把时间放在主日的讲道，从去年开始做这个牧养的工作之后，在主日之外花的时间是更多的，探访、打电话，去把他们的名字、家人的名字、配偶的名字都写下来。啊，为他们祷告，由个工人转变到了牧人的角色。工人就是我，只要服侍我想服侍的群体，我只想做我想做的，那个是我的舒适区。但是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就是做一个牧人的时候，来者不拒。上帝给我什么年龄的人，我就实实在在的去牧养。
在服侍老年群体的过程中，你观察到他们最核心的诉求是什么？作为牧者，你对这个群体在灵性生命上有怎样的期许？
面一个就是需要，一个就是期待。先说他们的需要开始哈，一开始我是很抗拒和老年人在一起的。后来呢，我就发现老年人是真的是教会的宝，就是我发现老年人第一个他们对神的话极其的渴慕。这个读经打卡这个事儿来说，就是年轻人，不稳定，读经不稳定，聚会不稳定，祷告生活很缺乏。年轻人的读经哈，大部分都是在晚上、夜晚、深夜的时候。 因为白天要上班带孩子，晚上孩子睡了，功课辅导完了，然后晚上11、12点睡前然后读经。但是老年人呢，每一天都是5点就在群里面打卡、赞美、读经，为教会守望啊，就是他们就说我们做不了什么，也不能讲道，也不能这个领会啊，做教会的安排啊，但是我们愿意为教会守望。就在为教会守望这个层面来说，他们真的是教会的宝。他们的需求的话，就是他们对神的话语的渴慕，他们需要神的话语的牧养。年轻人在很多挣扎里，我要买车，我要换手机啊，但他们没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就是很单纯的去摆上。那从期待的话，就是他们对圣经极其渴慕，但是对神学的这个对神学这个领域是空白的，比较空白的。所以在这个层面，就如何治理教会，包括传道人的待遇，包括神学啊，会有张力。这个张力，首先我是接受的、接纳的。人家都信主30、40年了，我一回来，一个小孩一回来，然后就要改变，这是不可能的。尊重人家，就是尊重上帝对那段历史的带领。他们即便有一些偏差的地方，我也不会说你们错了。我邀请他们一起学习，从最基本的，比方说我会跟带着他们一起读《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就每天一条这样学，然后学完之后他们就问啊这个什么意思呀？我就讲，然后甚至我就要求他们每天背一条。他们说记忆力太差了，我说背，我们一起背。背着背着，他们觉得很好。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问，然后问的时候就我就跟他们聊，拿着圣经跟他们聊，然后他们就一点一点的，我发现他们在更新。
肖弟兄有非常丰富的牧养的经历，那么最后就请肖弟兄来给我们分享一个信徒生命改变的故事吧。
有一个姊妹，她是一个做企业的人，但是她没有真实的委身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她很挑教会，就是她要讲道人非常优秀，她阴差阳错来到了我们教会。我们那个教会曾给我们预备一个能坐100人的地方，我们那个教会比较特别，就是在一个桥底下，一个高架桥底下，铁皮房那种，很大很大就坐100、200人都没问题。但是在桥底下，桥洞底下，那天他就去了，他看了一眼，他就想走。他说这个地方不像聚会的地方，像传销一样啊，他就很害怕哈。他说这个地方越走越害怕，越走越黑，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然后我那个叔叔就说："你试一试嘛，你都来了，你听一次，下次如果你觉得不好，你再换地方嘛。"他去了。那一周刚好是我从神学院放暑假回来那一周，我就这个上去讲道。当然我讲的一般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非常的喜欢，他就说："我决定我就要留在这里。"然后我暑假完了我就又走了嘛。走了之后他待了一段时间，他又不满意了，他又走了。25年我们回来之前，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差不多1、2个月才去我们原来那个教会一次，其他时间他都在别的教会转。去年的时候，我们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听说我们回来就联系，就说我要过来。我叫他阿姨哈，我说阿姨，就这么多年哈，你的生命不成长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委身。你如果不委身，你的生命就不成长，这是事实。你要看到你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建议你不要因为某个传道人，而你就去哪个地方聚会，而是你要真的祷告，去一间神带领你委身的教会，不管他好与好，好也好，不好也好，这是神呼召你委身的教会，你都一生陪伴他成长，或者在其中被牧养，你要委身在其中，和他一起成长。我这样说，还有感觉有点说重了，他就有点不高兴了哈。有2、3周没有来，但是过了一个月，他差不多4月份啊，他又来了，他说："我想清楚了，我就先在这里聚会。"我说，我说委身，比如说你都走过那么多教会了，我说你哪怕现在你不能确定你要不要委身哈，但是你要带着这样一个态度，说我要寻求一间委身的教会，而不是今天去哪儿明天去哪儿，这样的话谁都没法监督你，没法监督你，你的生命就不能成长，然后他就说："那我先在这里吧，我先不说委身，不承诺，我先看一段时间行吧。"我说："可以。"我说："那你先待着。"然后我就对这个委身非常强调。非常强调，我说你可以不委身我们教会，但是你一定要委身一间教会。然后他就慢慢的融入，每天晚上查经，这个姊妹也和这些其他姊妹建立了很深的关系。那他们也就是他跟的这些姊妹也越来越委身。最大的改变就是他们对神的话语的这个认识的渴慕，发生极大的转变。 啊，就是他们开始问，每次查完经之后，第二天都要给我留言问问题，有时候我也解答不上来，他们就问带着问题去读。那我对这个姊妹哈，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委身，委身一间教会；第二个就是神的话，他去年赔了一些钱啊，然后孩子也抑郁，然后我就总是跟他说，我说我们的生活环境总是会变的，我们要抓住不变的。什么是不变的？就是神的话，他听进去了，我特别感恩，就是他听进去了。每天读，早晨读完以后，晚上又跟姊妹们参加这个查经团契，然后主日听到也非常认真在记笔记，然后这一年的时间，他成长得非常快。他17年来了我们教会，就是我过去那个教会，到24年，这都几年了？这4年到3年、7年，他的生命，我认为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过去这一年，他的生命改变非常大。